弟兄姐妹平安，5月2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Sloth doesn't finish things， 懒惰不完成事情。好像昨天讲说 Sloth doesn't love things， 懒惰呢不喜欢事情，什么都不喜欢啊。那今天讲说他们没有完成事情啊，他们等于是做了一半然后呢就半途而废。引用的是箴言12章27节跟19章24节和合本圣经，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那简明版圣经12章27节就翻译成，懒惰的人连打来的猎物都懒得捉，勤劳的人珍惜自己赚来的财物。那第二段19章24节和本圣经翻译成，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他也不肯。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懒人呢只是将手放在盘子里，连把食物拿起来放进嘴巴都不愿意。那在今天这个标题 Sloth doesn't finish things， 懒惰呢没有完成事情，不完成事情，提摩太凯勒就说，当我们想到一个 lazy people， 想到一个懒惰的人 lazy person 的时候呢，我们想到是一个人呢，他是什么，他是 doesn't start things， 他没有开始做啊。但是也有一种人呢是有开始去做，他总是呢做计划，却永远没有完成任何一件项目，任何一个项目 always starting， 有开始，但是 never finishing any project， 从来没有把任何项目给完成的。他们呢没有在工作上一个工作上待太久，而他们呢总是怨怪啊这个工作本身啊而非他们自己缺乏那种不屈不挠的能力哦。他们不怪自己他们没有完成，但是他们说是这工作的问题。所以呢提摩太凯勒接下来就讲说，要不是这样就是这样要不是他们失去了兴趣对这个工作，因为他对什么事他都缺乏那种内在的热爱所以他当然就会失去兴趣。要不是这样呢，就是他们没有计算代价，所以呢才发现哇做了呢自己被压倒了受不了了那就做不完了。第二段提摩太凯勒就说 and 然后他就讲说 so the slugger， 所以呢游手好闲的人，游手好闲的人呢就不能把他的猎物呢 bag 装进袋子里，好像12章27节讲的他不考打猎所得，可能真的有打到猎物但是呢他连要把它装进袋子里他都不愿意然后接下去呢你看他吃饭是怎么吃的，他的餐食他那一餐呢就在他能够伸手去取用之前呢哇这个已经变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手啊放在盘子里，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放在盘子，那个盘子又当作怀里他说太冷了太冷了，他就把手放在怀里，那怀里就暖了，暖了之后呢他拿出来的时候那就会变冷，他就不要，所以呢这个盘子又是怀里所以呢他把手放在怀里然后呢那你东西在那里嘛对不对那怎么吃呢，那根本他如果手要拿出来他的手会变冷对吧，所以呢他就不，那提摩太凯勒就说懒惰的人呢游手好闲人是这样子这个餐已经在这里了可是呢在你没有伸手去拿之前呢已经变冷了，为什么，因为你连手都不拿出来，结果那个菜啊饭啊在你面前就放的就冷了。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若你是没有完成事情的，你不完成事情，你事情总是虎头蛇尾，有开始没结束的话，你要记得爱你的那一位，他爱你就爱到底，像约翰福音19章30节讲的，而且呢他爱你到底，他没有放弃到一种程度是什么呢，直到他最后他能够说成了，就是他爱到底，他上了十字架他说成了。所以呢当你发动了一件事情你不能结束的时候，你就看看那位他已经结束了，是很难那你不能说因为很难你自己缺乏不屈不挠精神，你说我不行我不行，那这样的话 这位主他爱你爱到底，他其实可以说啊，我不行我不行，他就不替你死。他如果不替你死的话，你的救恩就没有办法成，对吧？所以当我们在思考懒惰的时候呢，懒惰就是 doesn't finish things， 就事情没做完啊。那提摩太凯勒他就问他说，你是不是一直呢都没有办法啊，就是有一些，不是有一些，他是说你是不是一直就是这样，就是有项目开始但是你没有办法完成。如果是这样的话， stir up， 你要去激动，你要去唤起，你要去激起你对那些人的爱。哪一些人的爱呢？就是他们能够从你完成项目当中得到益处的那些人，你要激起这些人的爱啊，就是你对这些人的爱。然后呢，你要去仰望我们信心的承重者，那个把我们完成到底的，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讲，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承重者，完成到底的。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如果你一直是这样子的，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事情的话，你要激起你对别人的那种爱，别人可以从你完成工作当中呢得到益处的。然后呢，你要去仰望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承重者。那当你这部分做这两点的时候呢，你要起身有行动，并且去完成那个项目。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啊，主啊，真的真的的确，你呢像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那祷告说，神你已经爱了你自己的人，你爱他们爱到底爱到底，现在呢就求你使我呢更像你啊，更像你主耶稣啊，求你呢使我成为我所承诺啊，我答应的啊，我答应要去做的，那就求你呢使我成为这样的人，就是我所承诺的我就会去做啊，我会去完成，因为我答应了嘛，我答应了，那我已经开始的呢我就要去把它完成。阿们。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在讲其中最讲这个懒惰的时候呢，昨天讲到是他什么都不做啊，我们想到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就没有开始嘛。但是懒惰也包含什么，你做了，但做了呢做了一半你不把它做完，你不把它做完呢，那提摩太凯勒就说，事情我们没有把它做完原因呢，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缺乏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兴趣，刚开始可能有一点点兴趣，后来呢啊就没有兴趣了，没有那个热爱。为什么？因为你里面你缺乏那种 inner passion， 没有内在那种很强烈的热爱，你对什么事情你都是缺乏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呢刚开始呢还有兴趣三分钟，到最后就没有兴趣了。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也许你有兴趣去做，但是后来发现哇哇哇哇，竟然要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啊，哎呀那算了算了算了，因为你当初没有算好代价，那你觉得说哎呀这样我受不了。那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是这样子的，比方说其实我认识的人当中就是这样，我常常在观察我的室友，他自己会这样讲，这是他自己讲的，他就说啊他对什么事情很有兴趣啊，比方说他对那个毛线衣现在的人对那个拿那个一根长长细细的那个一根啊那个钩针吧，一根细细长长两根，然后就在那边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毛线球这里穿啊穿啊穿啊，他很有兴趣，他很喜欢，但是呢他就勾勾勾勾勾了一小节一小片，然后就停在那里，所以围巾一直没勾成，然后呢毛线一直没勾成，然后他有时候会把他成品给我看，就这么一个巴掌大的东西哦，我说这个是什么啊？因为就你一个巴掌，你一片东西拿过来，我怎么会知道是什么？他说啊，这是我给谁？比方说给我妈、给我朋友、给谁打的那个毛线衣。我说哦，那看这一片，光看这里是很不错啊。他说是是是，我需要完成它，但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我记得有一次呢，他也很兴致勃勃的就拿了一片给我看。我说这是什么？颜色挺漂亮。他说是围巾。就是我们冬天冷的那个围巾，他说我要给你勾一个围巾送你，我说哇，心里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我说谢谢啊，到现在呢还是八字没一撇。也就是说你呢就会去做，但是你要不然就失去兴趣了，你不继续做，要不然就是哇这个工程很浩大，哇这样打下去这样做下去啊，可能花了时间啊精力啊才干啊金钱啊，你可能就觉得啊算算算你不做了。所以懒惰呢他是没有完成事情的，他没有。因此呢提摩太凯勒引用今天的箴言 十二章二十七节说，懒惰的人呢，他不会去考他打猎所得的啊。那这里面呢，解经家有两种说法啊，殷勤人却得宝贵的财物，就是说可能这个懒惰人呢，那个猎物啊，他没有去打，他没有去打，他也不去考，他没有去考打猎所得，可能不是他自己打猎来的哦，是别人打猎来的哦。那殷勤的呢，把他考好了，然后呢，这懒惰的人呢，他自己不去考，就连人家打猎好的交给他，他也不去考。这有一种说法，另外一种就是是他自己打来的，但是呢，他自己呢啊打好了，打死了一只野兔，他也不会把那野兔装起来，他连装这个动作他都不完成啊，所以呢，他就不会去考嘛，因为没东西可考嘛，他没带回来嘛。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是殷勤人得到这个宝贝啦，人家把你这个宝贵的财物啊，就是殷勤人去打去得嘛，所以去考嘛。这只是一个所谓象征说法啊。那懒惰的人呢，手放在盘子里，手放在盘子里，那个在原文里面可以当盘子，我刚刚讲过翻译的时候也可以当什么？当怀里，你怕冷，你把手放在怀里。OK， 你怕冷，你放在怀里。那人家烧饭做菜都给你做好了，对不对？那你应该这个怀里的手伸出来嘛？那你想啊，我手伸出来，我手会冷，那我不要伸。你连把手伸出来啊，去就取用这个食物，你都不肯。那难怪提摩太凯勒说，等你最后你其实他根本就不会伸手，所以等到你伸手。还没伸手，你那个食物啊，哎呀，那早就冷掉了。那意思就是什么？什么有什么什么虎头蛇尾，还是什么热什么冷啊？我哎呀，原谅我的这个成语越来越糟糕了。反正就是说，你前面呢一头热啊，那可能后面就冷冷的，啥都没有。那这个懒惰的人如果不完成事情的话，那你想看，那真的是很糟糕。其实听他这么讲啊，为什么七宗罪其中一个是这个，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固有的那种刻板印象，有懒惰是什么啥都不做，对对对对，但也有一些人是做了，但他没有办法完成啊，对啊，因为他的兴趣就转移了嘛，他不可能在一个工作上做很久。有兴趣呢，你可能做到三更半夜，没兴趣呢，那你只是哎呀很勉强的做到最后呢，其实是这样，我就常常在想啊，比方说我们拉筋操啊，因为在神学院嘛，怕同学身体不好，然后大家年龄又不一样，所以也不宜激烈运动，也不宜去操场跑步什么嘛。好，那就做一些比较轻松的。你会发现有些人回去呢，他会做，我会做，但是呢，所有人几乎啊，现在新冠状病毒刚好在家嘛，对不对？那没有出去运动，我就问嘛，没有人做，为什么？你刚开始做你觉得挺好的，甚至呢在一起的时候都到了晚上，老师咱们做吧，觉得不做呢身体就怪怪的。好了，那现在不在学校了，你做不做呢？你也不做嘛，对不对？那可能是因为哇这样子要付代价，因为什么？这做完就42分钟前面的预备操3分钟、45分钟做完的可能一身汗，到了夏天呢汗流满面，真的是一身汗。我们常常做完就要去洗澡，那可能一洗澡又是半小时，所以你前后算起来差不多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所以你觉得哎呀这个代价太大了。当然我只是指这个拉筋操，人生有很多啊，我们常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都兴致勃勃，今天接受这个装备，明天接受那装备，今天接受这个训练，明天接受那训练，然后就说我要开始这个圣功。好，你开始吧，你祷告了，信心满满，结果呢发动了善功，却不能什么成全这功啊。就像耶稣讲，你们要计算代价嘛，对不对？就像打仗，对不对？打仗你得看看，好，你都说我要为主做事，很好。就像有些人呢，就很想结婚嘛。结婚是什么？结婚是一个事工，是你要用主给你的恩赐才干去服侍那人，把对方造就起来。他是你的优先权的那个first neighbor 首要的邻舍。我们因为在讲那个婚姻辅导课程嘛。好，那你都知道，对不对？可是怎么进了婚姻里面，你就忘记了这是一个事工，是你要服侍对方呢？然后甚至呢越做越做越没兴趣呢，甚至越做越做觉得做这个事工没有得到夸奖了，没意思啊，甚至越做越做觉得自己没得到好处啊，怎么我的配偶都没有给我反过来我要的呢？所以呢你这个事工就冷淡了，而有可能这也是一种懒惰。所以如果真这样讲的话，你就会发现 哇，这个七宗罪，那我就想我自己哦，我有没有懒到你煮的东西在我面前我都不吃？没有啦，如果你真煮了在我面前，我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感激得不得了。为啥？我没时间啦，你看我煮完了，哇，又是少油少盐，不放味精，不放辣椒，太好了。请注意哦，是少油少盐，不是没油没盐。有一次到 W 城市呢，那我们同工呢，我一下飞机呢，到了那里就11:45，然后2点要上课，他事先就交代，人家就煮了一个面条，然后我就赶紧换衣服去吃，因为只剩下15分钟嘛，我要赶快哗啦哗啦吃完我的午餐，然后2点就上课嘛，同学们都在课室等嘛，就我一吃一口啊，不能吃，我就没吃了。然后那天呢，到了5点，我。他们平常都很早吃饭的，我那天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差不多5:30-6:00下课，我那天呢也不行的，我就下课，然后我们就去吃完，我说哎呀好饿，头晕脑胀。他们说你不是才刚吃吗？对吧？你就快2点才吃吗？吃了一碗面也抵个2-3个小时吗？我说我没吃啊，我只吃一口。他为什么？我说你自己去吃吃看。他吃了一口笑到不行，然后就去跟厨房的马大帮忙的人，他们都叫马大，说老师吃的东西是少油少盐啊，不是没油没盐啊，没有没盐怎么吃嘛，真的是哎，吃不下吃不下。好，所以你帮我做完，我真的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你啦。我不会说懒人懒到你把东西端到我这里我都还不吃。不过是这样子哦，他要讲的就是因为你很懒，懒到呢已经做好了的东西，就食物就是要被吃，那一餐饭就是要被吃完，被你这个用餐的人吃完，那个都已经出了，都做了一半了，剩下就你把它吃完，这个用餐时间才算完成，就你连吃都不吃。这就让我想起来以前我爸在的时候呢，他常跟我们讲他们家乡的那些我爸 by the way 是河北枣强，就讲啊什么有一个懒惰的人啊，他妻子要回娘家什么的哈，反正就是要出门一个月啊，然后就担心他丈夫啊会饿死，就把他做了很多个饼啊挂在他丈夫的脖子上啊，那种干的，所以你饿了呢你就拿一个提醒你自己嘛，你也不用跑到厨房对吧。就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哈，不过我想我爸讲这个寓言的故事是夸张的，不过他就是在夸张的比喻嘛，比喻就是有一些夸张了。竟然呢丈夫饿死了，为什么？因为他只吃他前面的这个部分，后面的样子用手去转啊，用眼手转啊，他都不想转，所以他脖子一低头可以吃到部分他就吃，吃不到部分呢他就不吃。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人也真的是懒到呢，懒到连吃都不吃了，那真的是很糟糕哦。所以你怎么办呢？那这个懒惰怎么办呢？其实懒惰还是跟神有关。懒惰的人啊，我不知道，因为我还没看到后面啊，提摩太凯勒会不会讲懒惰的人的根源问题哦，是在埋怨上帝啊，说你不恩慈，你不知道我的能力才干就这么少少的一点点吗？你知道我力气就这么一点点吗？你还要叫我做 extra， 做多多的多走一里路，你还这样要求我，你不知道我做不了吗？所以他在怀疑神的恩慈良善，觉得神给他 too much， 给他太多。然后这个懒惰呢，就让我们很快想起圣经里面讲的，给那个什么1000两啊，2000两啊，5000两啊，就是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才干。你知道，就神给你的，你去把它使用到淋漓尽致，就算是忠心的管家。就呢，就有一个人说，哎，我知道呢，你是很残忍的，哎，你那个没有那个的，你也要我去投资赚回来，所以我根本就不敢去做。你看你的1000两在这儿，心想我没给你浪费哦，那你应该夸我吧。没想到这个主人，这个神呢，在这个寓言故事里面责备那个人。而你要听清楚，责备的第一句话讲什么？你这个又恶，因为你很邪恶，认为神是那样的人，你真的很邪恶，把神想得那么糟，又懒，你这又恶又懒，你知道吗？那你就等于一个废人嘛，对不对？又邪恶又懒惰。所以可能你就要思考，为什么你又邪恶又懒惰？因为没有热爱，没有热爱，没有对神来的爱，没有对人来的爱。那为什么没有对神来的爱呢？神不是已经为你死了吗？所以你忘记了，你忘记了。当你忘记了这位神，这位神是爱你爱到底，是他到最后说成了，而他的成了必须要他去死，他才能说成了啊。 他从来没有中间因为很困难他就放弃，也没有说啊这个苦差事我没兴趣啊，就怪罪于这个救恩太苦了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救恩，他要去把这个救恩完成要花很多年的时间的话，他就啊不行不行啊，在下要走了。没有没有，他做到底啊，他很坚韧，他没有失去兴趣，他没有责怪说啊这个太苦了我受不了。那的确啊，神呢的确是将他 crush， 将他压伤啊，因为我们世人的罪，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了。但是呢他没有说啊我受不了我不做了，没有没有没有，他还是咬着牙嘛。所以这位神呢，你要去思想，要去纪念啊，纪念他对你的爱，因为能够激动一个人生命改变的永远不是惩罚，是爱。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你从他那里领受的爱，你要丰丰富富给人，不是那么自私的说啊，神给我这么多宝贝，神给我钱，神给我时间，太好了，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我有本钱了，我有本领了，我可以在家呢睡哦，睡个五年十年，吃个五年十年，大吃大喝大睡，看电视玩游戏。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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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要让神的爱好激动你到一种程度哦，是你也有那种爱去爱你的邻舍，以至于你可以把从神领受那种恩赐才干用出来，让别人从中得益处。我记得呢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可能是其实我也有我自己的问题啊，其中最好前面那个什么怒气啊，什么骄傲啊，什么没有耐心嫉妒这些哈啊，但是现在已经讲懒惰嘛，我们回到懒惰。其实很有意思哦，我身边的人都是比较不勤劳的人，我差一点要讲说人家很懒惰，但是留给神去说吧。那看他们那不勤劳呢，有时候真的心里面会，我心里面会很难受，我就心想，嘿，我跟你住在一起，好歹如果真的要算所谓的我们的身份，我还算你的房东，我都没跟你这么斤斤计较。那公共区我们都讲好轮流打扫，每次我打扫呢哦，我都把它扫得干干净净，反正就是每周的礼拜五或礼拜六，做完礼拜天嘛。那对我来讲礼拜天安息日我不动，所以一定是礼拜五或礼拜六做。可是我的室友呢轮到他了，下个礼拜五他就说他很忙，礼拜六不上班，他也说啊他累了一整天，他就拼命讲电话。礼拜天他也不去教会，也睡很晚，然后也讲电话讲很晚。那他讲完他就比方说讲到下午四点五点六点七点八点，那通常这个就是太阳比较亮的时候打扫，晚上可能就不方便了嘛，因为还要弄干啊什么的。他说啊，那我明天再扫。好，我就等着明天，明天就礼拜一了，他就上班了，他不能扫。他说哎，那我明天下了班回来扫。礼拜二没有，他说啊，礼拜三，他就一直拖一直拖。我其实是很讨厌人家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老嘀咕嘀咕的。还有一天我就讲，我说我也不能借着我心里嘀咕就改变了对方。而且呢他真的他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将来留待别人上帝去审判他，或他将来要结婚跟别人在一起或怎么样怎么样，但我这部分我要处理啊，怎么办？我有几次他那锅碗瓢盆就叠的那个整个洗碗槽，我又很讨厌人家哇这隔夜然后万一有蟑螂怎么办啊什么的，我又很讨厌这样。然后我就想他很累，我会去想他很累，我就帮他洗。但后来我就发现洗了呢，我很挣扎，就是我到底是要不断的帮他洗，然后他就好像理所当然，第二天发现哎，洗水槽是干净的，他还以为他自己洗或怎么样，他也从来不跟我说谢谢，但我也不期望他说谢谢。有时候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说哎，so and so某某某，你昨天那个东西呢吃完了没有马上洗，后来我帮你洗了。他说哦 thank you。 那我说能不能以后麻烦你哦，睡觉前哦，就是厨房检查一下洗。他说哦 I'm so tired， 我太累了，我讲电话所以我就睡着，哦我看电视我睡着了。然后他就讲跟我解释他为什么没做。可是你跟我解释有什么用？我需要你做啊，我不是需要你跟我解释啊，我当然知道你很累，我当然知道你好，那没办法好了。然后呢他永远会跟你讲哦 I'm sorry I forgot， 哦很抱歉我忘记了。他讲话是很温柔的，你如果来的话你一定会喜欢他，因为他非常的温柔，就是外面非常的谦和有礼。但是呢我常常会被谦和有礼人气死，就是说是你的外表是占了礼，但是你道德呢却占不了礼，可是因为你外表很温柔 哎呀，我就想神，你就是在磨练我的耐心了，好吧，那我就忍。忍到有一天呢，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跑去那里跟上帝抱怨，我说主啊，我真的受不了。我好几次我就心想，哎，你搬家算了，我宁可我自己啊一个人无所谓。啊，我真的，然后来想想啊，算了，人家没有身份，哪有那么可怜？所以我常常心里面又很软。那、啊、可是有时候看到那样，我自己心里面又受不了。所以，哎呀，真的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心，出来由不得我，那非常的挣扎的要死要活的。所以你以为进展成圣很容易？没有的。那怎么办呢？我要不然就真的无情的把他赶走。然后呢，我常讲，我有时候就会讲，比方说为了一些事情，我们实在达不到共识了，我真的活活被他气死，我会这么说。我说可是齁，你这样这样这样怎么怎么怎样，那我这边就很难办事了。然后他会说，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看你要怎么样。他就是等着我说出那句话，就说那你搬家。但我又不好开口这句话。我就想说，我希望你把这些，比方说该打扫打扫，按照时间按照时间啊、哦。我说你这样的话，让这个 make it very difficult for me， 对我是很难，如何如何。然后我最后呢，我就觉得我真开不了口。有一天呢，就是为了打扫，我二姐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又有一些不愉快。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如果你实在觉得哈、哦，我这样对你要求是很过分的话，我说，我有你哈、哦、做我的室友，那是我的福分，上帝把你带来我这里。但是如果说我这么要求你，这个炉灶啊，这个地啊，我们一个礼拜轮流一次，如果对你很困难的话呢，那我也不敢勉强你啊、如果 if you feel it's very uncomfortable to live with me here， 如果你觉得你很不舒服在这里跟我一起住的话 ，you know you feel free to go。你很自由可以走。那他竟然他也很聪明，他说 ,you want me to move? 你要我去搬吗？他就是要我下令。我就觉得哎呀，这种人嘴巴太厉害，我说不过。我就说，我说如果你觉得你住在这里很不适应很不习惯啊、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的话，那我也尊重你，你可以搬家。当然你留下来哦，那我也感谢你留下来。但是我那个标准呢，我不会讲说因此你就可以不用打扫。我这句话我讲不出口的。然后呢就这样折磨折磨几次之后呢，我终于哦，我自己觉得我崩溃。然后我就到神面前去。我就想说，神啊，我身边都是刚好跟我 opposite 很相反的人。然后我成天就被这种鸡毛小蒜皮的事情折磨。那我还算是其实我室友有点瞧不起我，我后来跟我二姐讲，我也跟她讲，她并不尊重我。她一般人对牧师对传道人都是毕恭毕敬的，她没有，她都不知道我是一个牧师，她只知道哦，我是一个在中国做培训的人，她不知道我的身份。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她才知道，哦，你也讲到哦，那她还发现哦，你有这些教会的会友来哦，这些人因为有会友来我们家，然后她才说哦，你是牧师哦。我说是，然后他就说在我们那里哦，我们的牧师哈、啊、是他就到餐厅去，他都做首席，然后他都用那个什么银的汤匙银的叉子啊，那别人都是用那种餐厅的那种竹筷子什么的。然后呢我们牧师呢他女儿啊要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他就告诉全会众说，我女儿要到美国去读大学了，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那个支持啊，然后呢就叫会众奉献给他。我认为一个牧师不应该是这样子。哇，做牧师都是吃香喝辣的，怎么怎么？他那样讲的时候，是在他知道我的身份之后，他这样说，我就心想，我没话说。你既然把我看得那么低，我也不讲话。那说明一件事情嘛，我做人很失败嘛，就是我没有好见证嘛。但问题是我不常在啊，我今年累月都不常在啊。自从他搬来的时候，我根本就是就是他。他来帮我检查信啊，就是收信收信，收到最后他跟他的室友住的不合了，他就临时得搬，他就问我他能不能搬进来。那我想啊，算了，空一个房间吧啊，我明天就要到中国，你今天晚上来跟我讲说你搬家，那也没办法，只好让他进来。然后大部分时间我一回来就这么几天， 啊，不久的。我一年在纽约的时间真没有超过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都不到。今年累月都不在，所以他一个人呢也很愉快的啊。那么低廉的房租租了这么，就他一个人。然后呢，就去年底十一月回来的时候，只是生病嘛啊，十二月那本来想说哦，身体调一下再走，机票就买了四月，没有四月一号要飞嘛，没有想到呢，新冠状病毒哇，他自己也讲，他说，他那时候我们之间为了这种打扫有点不愉快，我也很受不了。他就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搬进来这几年大概有六年吧啊，他说我们很少住在一起。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没有重叠性的，就是说我很少在这里住啊。他自己都这么讲，我很少在这里住。我说是啊，是啊。所以呢，我就跟主讲，哎呀，怎么这个生活习惯那么的不一样啊？啊，这个我不知道，反正我总觉得你洗完澡嘛，那个头发要抓起来要丢掉嘛，对不对？浴室，然后稍微擦一下嘛，啊，做完饭煮完菜，你要留给下面的人嘛，把洗水槽顺便洗起来嘛，那个锅碗瓢盘，对吧？不要都留在那里，留了一天、两天、三天，然后呢，炉灶弄完就随手擦干净嘛，不然累积起来很难洗的嘛，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用，哇，那这些呢，我就跟神讲，我说啊，主啊，我真的受不了，哎，你知道吗？神竟然跟我讲什么？你有手有脚的不是吗？你有手有脚的，而且你有一个勤劳的心不是吗？你不是懒惰的人对吧？哦，我还振振有词说，对对对，我是一个勤劳人，我不懒惰。那神说，对啊对啊，你就是很勤劳啊，你不应该觉得说感谢主吗？哦，我那一刹那才真的明白为什么有一个谁啊，一个我突然一下忘记那个前辈啊，古圣先贤，他有一次被抢了，他说什么？感谢主，是我被抢，不是我去抢人。他竟然这样讲，哎，你有一颗这样能够不去抢别人，假设道德上在神面前过得了那关的话，你应该很感谢主，哎，不是你去抢别人，哎，今天是别人来抢你，感谢主，今天是人家到我们家来抢我，而不是我去抢别人。哇，我就觉得那个境界是很高的，我还没到这种境界。我们这个感谢主，我很勤劳，其实我们没有啊，我的勤劳是拿来跟别人比的啊，我勤劳你懒惰，我受不了你懒惰啊。没想到呢，哇，这个人他感谢主，这样一下把我这个眼光调过去。所以我就想啊，是啊是啊是啊，主啊，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好，反正你洗不干净的我就洗，我也不讲话，我就不讲话。但是呢，你想过，如果你真的把神的恩赐才干用出来，你知道你周围的人会蒙福吗？好像提摩太凯勒挑战性的问题，你是不是那个项目你没有办法把它做完？那是因为能够从中得益的人，你对他们没有爱，你要去激起，要唤醒这份爱。那这个爱从哪里来？那当然是爱是从神来嘛，对不对？神他爱我们是爱到底嘛。所以提摩太凯勒的祷告是什么？求神呢，使我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更像啊，你承诺的，你答应人家要搬到你家来住，对不对？承诺的嘛，那你就要做到嘛。有时候我们嘴巴讲得很好听，其实都是面子问题啊，没事没事，好，我一定去做，好，等一下，没问题，交给我，好的好的好的，我一定会办。结果呢，一个礼拜了还没有办下来，为什么？因为你当场随口答应别人，可能是要面子，不敢拒绝啊，或者你觉得本来就是应该，但后来才发现要付代价，你又不愿意付。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啊，主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他并没有道成的肉身呢，然后呢，在跟着父母亲到圣殿了，然后看了圣殿那么走，一直要看了，他一定也看到人情世故，然后他就跑去跟天父上帝说啊，我不要了，我不要玩了，我不要在地上受苦了，这个人类不好玩，人类哈。虽然玛利亚约瑟都很好啊，然后兄弟姐妹都挺不错的啊，但是呢啊，不行，这世界上人，你看这些人啊，那么诡诈，那么险恶，不要不要了。没有哦，耶稣他完成了，他自始至终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讲什么？求神帮助我们去做我们所答应去做的，求神帮助我们去 完成我们已经开始去做的。那这是什么呢？其实有一阵子啊，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心情，还有也被控告，觉得自己生命很糟糕，然后有一些事情，学生的事情，还有一些因为事工嘛，总是跟人有关，心里也是挺难受，也觉得那自己还有什么能耐，还有什么资格，甚至还有什么动力，我连爱都不想爱，我就不想录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录呢？那我宁可去睡懒觉，我宁可花这时间去做我想做的事。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主啊，这是你放在我心中的感动啊，那我也只能靠着你，你知道吗？我只要一想到说，哇，一年365天一本书，要我以前一想到要翻译一本书啊，要出书要翻译，我头都大了，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翻译绝对不可能说你拿一本书说，哎，三个月翻完它，我相信三个月它能翻译翻成，但他还有其他人生责任啊，所以想要那么厚一本要翻完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每一天呢，每一天一篇呢，每一天一篇他先默想，然后再查经，然后再把希腊文希伯来原文把这段经文再研究一遍，然后呢把翻译翻完再思想，然后呢还有那些案例，然后最后他录录了又错了，弟兄姐妹平安，提摩太凯勒箴言书啊，箴言书书讲了好不行，从头来哦，从来提摩太凯勒箴言好了，那如果录错呢，已经录得差不多算了，不要重录了。如果呢算今天心情好一点就重录吧，哇，很浪费时间的。因为我不是特别聪明的人，我不是，我只是像我大姐讲，猫头鹰啊他的 IQ 并不高的，他只是勤能补拙。我大姐都说我是因为做学问是勤劳，并不是像那种生来 IQ 很高的人哇哇看一遍就什么都懂，没有啊，我要下功夫啊，不懂啊，这里看那里研究的。所以呢，人家可能我想那些有名的人，英文好的人，大概看完了半小时搞定，然后再花个15分钟讲完。那不像我啦，老太婆裹脚布又臭又长啦，然后又翻译啊，又查这个啊，然后自己哇，原来这个意思是这样，哇，太好，自己又觉得很感激，哇，我又学到，哇，原来神你的话是这么宝贝。可是这也拉了很长时间吧，一天两三个小时是跑不掉的。那我就在想，我能录完它吗？特别是我身体生病的时候，我都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但是呢，神还是给我恩典。我还是想，哎，不要想，不要想12月30，不要想12月31，都别想，想什么？想今天，今天就把它录完。那每一个今天都把它录完，每一个今天都把它录完，你知道吗？不知不觉就录到5月27日，哇！到了5月31日，您猜怎么着？五月份呢？再过一个月就半年呢。那靠着神，发动了这个善工是可以做完的。所以呢，很感谢神。那这个之所以会把它做完，是一个激动吧，就好像我们小组就是我们上婚姻辅导，然后后来小组，然后就不同地区的学员留下来，然后有些人他就讲说啊，我不像其他人呢，他们都认识老师啊，我没有，我只是怎么怎么，有些人就讲说啊，老师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经过什么弟兄什么姐妹介绍，听你几年前的什么张博士结成为主，哎呀。听了你这样讲，我都汗颜，都觉得不好意思。为啥呢？我都不认识你，然后我根本都不知道神会怎么用这些东西，我是不知道的。我就觉得说，好，神你给我这个感动，原先就只是带着学员灵修，后来想好吧，那就放上去大伙儿听吧。谁叫转转转转转转转，就那么多人听啊，甚至加拿大人听，还是给他们牧师听，还给他们师母听。那师母本来呢，嫁来的时候心情很难，怎么怎么都要怎么样怎么样了。结果后来听完之后，哇，现在他很开心的去做师母，很开心的，这个都是没有想象到的啊。但也正因为这样，就可以推过来，反过来推哦，就是真的当初呢，没想到，你们要知道，我们录这个没有拿钱的，你知道吗？真的没有，也不是要打知名度，其实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需要。像有一些人呢，像 YouTube 啊，政论节目或者是什么腾讯、微信还是什么的，就是说啊，如果各位大爷大娘，您觉得这篇文章有价值呢？您觉得我写的好呢？您觉得我什么主播的好呢？就打个赏吧。我们没有的，真的不是没有啊，所以呢，神自己他把一颗 对他的爱的感激放在我心里，我觉得我这样做出于我对我骨肉之亲的爱，然后我就这么做，就这么简单，没别的，没别的意思。其实多年以后，可能人家听完之后会有很负面，哎呀，这个老太婆啊，她已经回天家，想象她讲话这么直，这么冲，哎呀，你看我们听了一半灵修内容，是灵修嘛，当然早上听嘛，都很温柔，很慢。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们思想的神的爱带领我们，不像我啊，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们思想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带领我们，哇，那你也受不了，可能多年后人家也听，啊，这个人是谁，但那都不重要，重要是向神忠心，发动了善功，成了这善功，成了好。所以到了12月31号，你知道吗，我一定要很开心的，如果12月31号没有新冠状病毒的话，然后物价回归正常的话，一定要去给他买一个哈根达斯回来自己庆祝一下，说哎，靠着神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感谢主我没有懒惰，感谢主你让我完成你要我完成的，感谢主今天就今天，不要想那么多，我就把你今天给我人生责任我尽了。我就相信在很多处境当中，那些在婚姻事工里面的人，那些结婚的弟兄姐妹，那个在家庭事工里面的人，那些做爸做妈的教养孩子的，可能都要崩溃了。主啊，我就求你发动这三功，把孩子生下来了，也为孩子吃饭了，求你智慧爱真理给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完成这三功，就是用你的真理，用你的爱，用你那坚定不移，该怎么对孩子管教就管教，该怎么去对孩子宝宝就宝宝，把孩子完全引到基督面前，求你给他们这个能耐能够去完成，免得呢生了孩子呢不能教不能养啊，就完不成。主啊，你帮助他们，因为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个挺好的，生儿育女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结婚也是一件很美的事，但是我们要把它走完里面那种困难，我们不想要怪罪这啊，这个事工太难，这个婚姻事工太难了啊，结婚这件事情太难了，婚姻生活太难了。主啊，帮助我们，帮助已经结婚的人，帮助在一个身份里面是你把他们放在那个位份上，让他们有那个角色，有那个责任，让他们在那边待，不是因为啊，这个工作不好玩，这个婚姻不好玩，然后就离婚。主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有那种坚韧不拔的能力是从你而来的，帮助他们有你的爱，因此他们对于邻舍没有失去那种爱，没有失去那种内在的热爱，没有因为自己要付代价受不了就被压垮。主啊，给我们这样子能够去完成我们今天，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生的，做会长的，做牧师的，做会众的，做人家下属的，做人家上司的，请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完成这善功，因为只有你爱我们爱到底，而且你说成了，我们也想效法你，像你那样爱到底成了，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你因为你的救恩成了使我们蒙福，我们也很想因着你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坚忍下去成了，我们周围的人也很蒙福，请帮助我们克服，让我们不要是一个懒惰，然后呢就半途而废，做不完事情。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